谢谢洪章老的介绍。很高兴这一次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一同来思想神的话。当张长老跟我打电话问我，那这一次你要讲什么题目，我就跟他讲我要讲教会的路。那么他在这个节目单上就印上了路，这个路不是一般的路，这个路是一个教会的路。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天父，谢谢你，也不只是拯救了我们，收养我们做你的儿女，并且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能够常常让我们借着这些话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了解你做事的原则。就求主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教会里头应该怎么样子遵照你的话语奔走前面的路。愿主悦纳我们所有一切的思想跟所说的话，愿主的名能够被高举的荣耀，愿弟兄姊妹们的心能够因你的话而得到滋润。谢谢主，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为什么要来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题目？因为在最近有机会跟一些其他教会的传道人来谈到当今教会的状况，我们都有同一的感觉，觉得在今天这个教会的情形是相当的混乱，因为大家都纷纷的在走不同的路，许许多多的教会在寻找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一个合乎神心意该走的路。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特别在新约圣经里头发现神已经在这方面给我们不少的教导。新约圣经里头用四个比喻，至少四个比喻来说明他心意中的教会应该是什么。那第一个比喻是讲到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是讲到教会的实质，就是我们教会的质地应该是什么。教会的质地是个家，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说，一个不像家的教会，一个没有家的实际的教会，不能够说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我们可以叫它是教会，我们可以按照教会的形态形式来聚会，但是不能够算是教会。教会是一个家，教会有家的实质，教会有家里面的实在，这是第一个比喻。那第二个比喻讲到教会是神的殿，殿是个很高大啊雄伟的一个建筑，那么是神跟他的儿女相会的地方，是被称为神的殿。所以当圣经里头说教会是神的殿，他就说到一个教会的架构跟他的见证。我们教会要有神的殿的见证，有荣美庄严高贵的气质，当人一看到心里面自然的肃然起敬，明白神居住在这个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这个殿的房角石，他是第一块石头，他是教会的第一个根基，然后这个教会的根基是建筑在使徒 跟先知的上面。为什么讲教会的根基是使徒跟先知？因为使徒跟先知是传神话语的人。我们这一本新约的圣经都是从使徒跟先知那里所领受到的启示，所以教会的根基是使徒跟先知，就说教会的根基是建筑在神话语的上面。然后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又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是一块活石，是有生命的石头，是这个圣殿建筑的啊一块一块的这个原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传福音，因为我们要让神的殿能够早一天的完成，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早一天的回来。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原因就是这个殿还没有完成，这个活石还缺少，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让这个圣殿的材料能够完备。当最后一块活石放在圣殿的啊里面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就要回来。所以教会是神的殿，它是神家的见证，它让我们看到神家的结构。那么第三个比喻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就讲到肢体的合一跟分工。所以我们一个教会讲到合一讲到分工，应该要像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个样子。一个教会假如不是一个身体的话，就不能够反映出神家的样式。今天许许多多的教会用人的方法在管制，用人的方法在操作在运行，用专家们用世上的学问在治理，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这个不是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合乎神心意的教会是一个身体的运作，我们大家合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这个身体上面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做不同的工作，按照不同的恩赐来做事，因为我们是不同的肢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合一跟分工的上面要像身体一样。第四个比喻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个是讲到教会的圣洁，讲到教会的信徒们与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信徒们是主所最爱的，是他所亲爱的。我们要留心的看，教会不只是教主耶稣基督的妻子，教会被称为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新婚的妻子，是他所最亲密所最爱的，也是真正的顺服主的。一个真正爱主的信徒，他是顺服的，就好像妻子按照神的教导是要顺服丈夫的。姊妹们，顺服丈夫并不表示你一切的事情都要听你丈夫的话。常常姊妹们会误解，为什么我要顺服丈夫？所谓顺服丈夫，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家里面让丈夫做我们的代表。丈夫是代表家庭的，正像基督代表教会是一样的。我们要像妻子顺服丈夫一样的来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 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头。同时这个也说到一个教会要为着主耶稣基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只属于主的，我们要跟世界上要跟世俗要分别出来，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丈夫。这个是讲到关系的亲密，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中间那个心灵的那个关系。因此从这几个比喻我们可以了解，所谓教会的道路并不是什么奥秘。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在找一条路，因为这条路不是那样子的明显。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因为教会的路本来是相当明显的，我们应该知道是怎么样子来走这条路的。那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在对教会的认识受到了人间学识的一种蒙蔽。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不了解什么是教会，我们把教会看作跟一个机关、跟着人的另外的一种组织没有分别。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了世上的学识的、学问的这种蒙蔽，同时在实行上我们不肯虚心的来顺从。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做法比圣经的教导更好、更合适，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今天教会为什么这样子混乱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在认识上不真实，我们在实行上不肯去忠心的顺从神所给我们的话语、所给我们的那个蓝图。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还有那许许多多的追求、探讨、那个盼望找出一条教会的路来。其实这条路已经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眼前。那么在下面我要跟弟兄姊妹们谈到几个走教会道路的原则，这些都是我在教会里的侍奉的一点点的看见，盼望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第一，假如我们要走真正的合神心意的教会的路的话，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目标，基督要永远在我们个人跟教会全体的面前作为我们的目标，作为我们的标题，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终极就是个人要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看三节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样说：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是神赐给教会里的一些有恩赐的人，让这些人来在教会里的侍奉，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每一个个人都要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像我们的主？就是要在他的柔和很谦卑上面要像他， 在教会里的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多年的基督徒，他们不止没有柔和谦卑，越来越骄傲，越来越看不起其他的弟兄姊妹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个就表示他没有走到像基督的路。在灵命上实在的讲，他没有长大，他还像孩子。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一个人为什么像孩子，因为像孩子的人他是真真草草的，他是永远长不大的，在个性上他长不大的。今天许许多多多年的基督徒在性格上没有长大，不只是没有长大，好像越久的年限，他的脾气他的样子就更像孩子。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目标，那个榜样。我们不只是要谦卑，要柔和，像我们的主，我们要有像主那样子的爱心，我们要有爱神的心，我们要有爱人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爱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一个没有爱的基督徒很难让人家能够看到承认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此人们就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人那么愿意到教会来？为什么教会那样子吸引一些软弱有需要的人？就是因为教会里头有主耶稣基督的爱。若是我们没有爱，我们在爱这上面不像基督，我们没长大，我们还是一个孩子。教会里头整个的教会同样的需要以主耶稣基督做目标。这里就是说，在一个教会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家要看得出每一个信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这个教会里头真正的主人是主耶稣，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不是一些在教会里头有声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在教会里的真正的头是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在实际上怎么样子做头呢？啊，很容易讲说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那么在实行上是怎么样子呢？假如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这个教会所有一切的形式都必须要按照神话语的标准，这个才是主耶稣基督的做头的一个实在的表现。因为神的话语永远跟神的心意是不相违背的，你要合乎神的心意，你就按照圣经的话的教训来做。那么第二方面，假如这个教会里头是基督为主的话，我们必然是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么顺从圣灵的带领这件事情不是好像那样子的明显，因为不是所有信主的人对圣灵的带领都是那样子的有经历，那样子的清楚。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呢？特别是整个的教会怎么样子顺从圣灵的带领呢？我觉得一个真正顺从圣灵带领的教会，所有的信徒必须要有统一的看见。弟兄姊妹请注意我用的话，我用的字，我说所有的信徒必须有统一的看见，不是在教会里的聚会的所有的人，乃是指到真正属于主的那些人，他们必然在 这一件事情上有同样的看见。假如是出乎圣灵，当然我们会发现不是所有的信徒都同时看见，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他们会看见，但是他们不一定同时看见，有一些看得早，有一些看得慢。那么我们先看到的应该存着爱心来等候那些还没有看见。问题就是当一个教会里头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些已经看到了圣灵的带领、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不肯耐心的等候那些还没有看到。因此上在教会里头常常就有许许多多的争执。我常常这个回想我在侍奉的教会里头有两次建堂的经历，我觉得那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很自然的做成的。所以做的时候大家是通力合作，欢喜快乐，等到这件事情完成了，大家都说感谢神，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工作。我们在教会里的假如每一件事情到了这个最后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结论的话，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常常会忘记神的教会所做一切的事情必须要合乎神的心意，在事成了之后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说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是他的工作，是他的心意。我们看到在旧约里头会幕建造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美的这个情形在所罗门的时候圣殿建成的时候那种的情形，无论在奉献上头，无论在工作上面，无论在成就之后的献殿谢幕的那些典礼上的，都看到神的心意是满足了。因为神的火从天上下来，把我们所献的祭牲完全的吞没，这个表示神的心意在这件事上完全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若是真正是一个身体，真正的基督是头，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有把握是合乎神的话，都能够有把握是按照圣灵在带领。我记得我们在从前在 Cincinnati 我们要建堂的时候因为我们开始是借用一个美国人的教堂，这个美国的教会很有爱心，是个弟兄会的教会，很有爱心。他们是属于封闭的这个弟兄会，他们平常不跟外面接触的，但是他们对我们有很多的爱心他们先到我们查经班来探查，跟我们一起查经，等到他们了解我们在找教堂的时候，他们自己来找我们。他们说听说你们找地方，我们有地方，假如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到我们教堂来，我们不用的时候都欢迎你们用，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那个时候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并没有因为说哦这么好的一件事情马上就感谢赞美主接受，没有，我们还说谢谢你们，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经过了祷告之后确定这是神的意思，我们说我们决定要接受你们的邀请， 结果我们一进了那个教堂，14年，到了有一天，他们的长老来找我，他说：“弟兄，我觉得有一点这个惭愧，因为许多弟兄姊妹问我，长老，这些中国人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的？是怎么进来的？”他说：“我没答案，因为我不知道，是从前的长老做的这个决定。”所以他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所以后来我就告诉他，我们是怎么样子跑到这个教堂来的。哦，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真是很舒服，很舒服啊。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因为什么？不要钱的，哎，这个水电这一切的用费都不需要付的啊，是哪里有这种好事？所以当另有一批弟兄姊妹说他们有感动要自己有一个教堂，那人说你这不是糊涂吗？你干什么？那在这里什么都不用，你要自己去打，你知道不知道有了一个自己的房子有多少的麻烦？每个月有多少的费用？对呀、啊，但是这一批弟兄姊妹们说，我们像孩子一样，现在已经应该到了独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还在靠人家，同时靠人家总是不太好的事情啊。假如我们没有力量，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借重人家，今天神的恩典足够了，那么我们应该独立了。所以在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起先有一半的弟兄姊妹反对。我们有没有去争吵？没有。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需要祷告，需要更多的时间的等待，所以大家一起祷告。半年之后这个问题再提出来，等到第二次提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的情况就改变了，已经有3/4的弟兄姊妹说，对，我们应该要去啊，这个找自己的地方，至少我们应该先成立一个购堂委员会。所以再等的差不多半年，我们说我们现在应该要有自己的教堂，是不是所有弟兄姊妹都赞成？弟兄姊妹100%的弟兄姊妹都是对，现在应该是时候。那只有一两个这是我赞成，但是我不要出钱。没问题，弟兄姊妹，一切做事都是自由的，你要奉献不奉献你自己的事情，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很快我们就找到一个教堂，我们就搬进去了。等到我们搬进那个教堂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是像涂满了脂油一样的，那样子的满足，那样子的高兴。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工作是很奇妙的。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应该要有耐心，有爱心来等候。一个教会甚至于个人在等候神的这件事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耐心。神有他的时间，神绝对不会误事的。我们常常会担心，假如这个机会没有了怎么办？我在加州啊购堂的时候就是，弟兄姊妹们有2次说是现在我们不能等了，这么好的机会，结果呢有人不赞成，所以我们就没有行动。弟兄姊妹你知道吧，到最后我们所买的那个地方是所有我们所找的地方里的最好的最合适的一个地方，而且也是最便宜的一个地方。神老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神不会误事的。我们常常会担心不必要的担心，好吧，我们要看第二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基督是我们个人跟整个教会的一个目标。 我们要看重他，我们要时时定睛在他的身上，这个是必须的。然后第二点，我们对这个赫神心意的教会应该要知道的，就是教会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联合，教会是一群真的信徒同有主的生命，不是一个社团，也不是一个机关。一个社团，一个机关，他们的一个结合的这个原因，这个因素是为着利益，为着兴趣的相同，所以他们成立机构，他们成立社团。可是教会完全不同，在所有人的群体里头，教会是很独特的，因为教会是有生命的，有神的生命运转在我们每一个信徒之中，有肢体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教会若是真正的是一个生命的联合体，它必然有生命的，有肢体的感觉。就好像我们人这个手受伤，这个身体的全部都觉得这个疼痛啊，绝不会说这个时候受伤，这个时候说活该，你是你，我是我，那不可能这个样子的。因为这是一个身体，肢体之间是有感觉的。假如在教会里头没有肢体的感觉，另外一个肢体他们受苦，他们受辱，我们觉得没有感动，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教会，它有生命的联系，它有肢体的感觉，它有温馨的感情，这是一个教会，跟机关完全不同了。机关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关是一个只讲厉害的。我记得我第一天到公司去上班的时候，我不是生在美国的，从外国来的。那么读完了书之后去找工作，找到了工作，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美国十一届的这个实际的情形。我记得我一进去，我的上司就跟我讲，他说我要让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赚钱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交朋友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讲感情的。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十一届，许许多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还不能够了解这个美国十一届的这种极端的资本主义的这种作风，这种感觉在此地是相当冷酷的。是有的时候人际之间有一些的感情，但是我们跟机关里头相当的冷酷的，我们的关系是不建筑在任何的情感上面的。这个是教会跟机构跟社团不同的一个根本。可是在今天教会里头却往往用社团用机关的方法来治理，这是大错。因为教会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群体，教会里面的管制应该跟机关跟社团完全两样。第三，一个真正合乎神心意的教会，我们会发现爱是侍奉的动力。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侍奉？个人为什么要侍奉？因为我们爱神。整个的教会 为什么要侍奉神？因为我们爱神。很可惜，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他们有不同的理由，不同的原因来侍奉，但是一个真正的理由，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理由，是因为爱神爱人的缘故来侍奉的。我们要看两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跟15节，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从前戴德森弟兄他创办瑞地会的时候，他隔一阵就要回到英国去招兵买马，因为瑞地会的这开始的侍奉的那些宣道士都是从英国来的，他自己也是英国来的。那么所以他每隔一段时间，当他需要人的时候，需要同工的时候，他就回英国去。他回到英国去，他就招募，他就呼吁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到中国来传福音。那么很多人去应征，他应征的时候，他总要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要到中国去？你知道不知道中国这个地方跟英国的生活的情形完全的不同，而且中国人对西方人是很不友善的，你为什么要去？那么当然他会听到许许多多的理由，大多都是讲，哦，这个中国人也是这个神的创造中国人因为听不到福音，所以他们现在都要慢慢一个一个的沉沦了，所以我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戴德森觉得这些答案都不是他所寻找的，因为他对这些人讲，这个理由很好，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了解，当你为着去救人而到中国去的时候，一旦遭遇到困难，一旦受到了敌意的那种攻击，你就要回家，你就不肯留在那里。他所寻找的答案是什么？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五就是刚才我所这个提到的这个哥林多后书这里所说的这两节的圣经是要他们为主而活。假如你到中国去是因为主的爱在激励你，你要为主而活，你就不会因为遭遇到困难，受到了敌视，受到了欺视，就要回家，因为你要为主而活，你去的动机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侍奉的动力应该是为了爱主。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你在教会有侍奉，我盼望你的动机是为了爱主，是因为主的爱在感动你，因为你看到了这样子一位圣洁至高的神，居然他放弃了高天的尊荣，来到了世上，成为世人的样式，在十字架上为着你跟我的罪付上了那个代价，他把他最好的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我们最好的要献给他？这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原因，一个动力。那么第四点，第四个原则，弟兄姊妹，是 很重要的，就是圣经神的话是教会一切形式的规范。我刚才已经提到，一个真正基督的身体的这个教会，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按照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生活的蓝图。神在拯救了我们之后，在我们的里面放下了他的圣灵，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亲近神，引导我们远离罪。这个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起的作用。可是圣灵的带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那样子的清楚，所以神又给了我们一本圣经。这本圣经黑字写在白纸上，是不能够更改的，让我们看得见的。那么我们做事为人就应该有一个准则，要用这一本圣经作为我们的规范。所以无论是个人或者教会所做一切的决定，都应该要符合圣经。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要遵奉这个大的原则，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有把握是不违反圣经的。我初初到 Cincinnati 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信主不久，但是感谢主，到了 Cincinnati 之后遇到了差不多五六个很爱主的弟兄姊妹跟家庭，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就在彼此之间就有一个协议，又有一个决定，无论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话来做，凡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都不做。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大懂圣经，因为我们都多半都是信主不久的，但是感谢主，他给我们这一个看见这是神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之后无论做什么事情必须要在圣经上有根据。就假如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提议我们应该做一件什么事，马上我们就问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假如这位弟兄这位姊妹说我不知道，那我们大家读圣经，读到了之后我们再去做。许多年来那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准则，一个做事的方式。要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个原因，也许外面的人觉得我们做事不是那样子的当机立断，马上就能够有答案，但是我们所有的答案，我要感谢神，多半都是对的，因为都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所以圣经是教会做一切事情的一个规范。那么第五点，第五个原则，就是教会必须要过分别的生活。所谓分别的生活，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第十八节那里说到的，神对我们说，我们要从世人当中出来，因为他要居住在我们当中，他不要我们沾染世俗的一些污秽。我们的神他爱他的儿女，他有一个心意要住在他儿女的当中，而这一位完全圣洁的神，他绝不能够住在不圣洁的民的中间。我们看到神从当初伊甸园里头，他就住在他所造的 人的当中。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在旷野里头跟以色列人在一起。
当所罗门建了圣殿，他借着圣殿住在儿女的当中。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住在人的身体里头，跟他的儿女居住在一起。启示录告诉我们，等到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神要居住在人间。
这就是神爱我们的，就好像我们做父亲母亲的最喜欢的就是住到儿子女儿家里。
也许我们不愿意长期的住，但是呢能够偶尔住一住，这是最喜乐的事情。我们的神他要住在儿女的中间，但是他要求儿女必须要圣洁。假如你不圣洁，你不能跟世界分别，他就不能够居住在我们当中。
一个教会跟世上的团体假如没有分别的话，就没有教会的见证，这是很重要的。今天许许多多的教会，你在教会里头跟在世界上的没有分别，你们的做事除掉了崇拜的时候跟外面有一点分别之外，其他完全没有分别，这样子的教会是个没有见证的教会。人家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所谓分别是指的我们不随从世人的风尚，不仿效世人的手段，但是并不是摒弃一切世人的方法。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教会要分别，但是教会千万不要做一个怪物。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是怪的基督徒，教会是怪的教会，因为他们凡事都标榜要跟人家不同。不必要的不同我们不要去追求，必须要分别的地方就绝对要分别，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第六个原则，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能力是出乎神的。在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那里，一次两次我们说能力都是出乎神。我们要相信一个教会若是要有能力，必须要从神那里来。我们怎么样子能从神那里的能力，就是要靠着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是一个教会能力的源头。 D.L. Moody 他就得到了这个奥秘。所以为什么 Moody 在传福音的时候有那么大的能力？ Moody 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 Moody 是个卖皮鞋的一个人，没有受过太高的教育的，但是他讲到他特别传福音的时候大有能力。他能力从什么地方来？有一群弟兄姊妹专门为着他的侍奉而祷告。所以目的了解这个能力的源头的这个奥秘。因此上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说，一个不注重祷告的教会是个没有能力的教会。不管你的教会有多少人，不管你的教会有多少的财力物力，假如你不注重祷告，你这个教会是个软弱的没有能力的教会。而且同工之间假如不能够一同祷告，你就很难能够同工。今天许许多多教会里头的人大家在一起同工，很少在一起祷告。所谓的祷告也是一种肤浅的一种祷告，不着边际的祷告，
达不到神耳中的祷告，这种形式化的祷告是没有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要同工，必须要同祷；假如要有能力，必须要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最后第七个原则，我们假如要做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们当中必须要和平相处，保守合一。我们必须要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这里跟我们讲，以弗所书四章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一个教会若是不能够合一，这是一个最坏的见证。无论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必须要极力持守，极力保守在灵里面的合一，这个是必须要的。有什么问题，我们彼此之间靠着爱，靠着祷告来解决，千万不要走分离的道路。今天太多的教会为着一些小事就分道扬镳，让神的教会的见证受到很大的亏损。最后弟兄姊妹，我要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节跟23节。在读这个之前，我要提醒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以弗所书四章15节16节那里，我们应该要回到那里去。有一句话是太重要，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们，就是在第16节那里，说是教会要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好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一个教会怎么样子能够建立起来？一个教会怎么样子能够坚固起来？要在爱中建立。我常常说，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循环的系统，身体是靠着血液的循环来接受营养，接受这个力量。教会必须要在爱的里头，肢体中间爱的交流，让我们能够得到坚固。所以离开了爱，我们就无法来建立这个教会。很可惜，今天的教会用各种人为的方法盼望能够巩固，能够建立教会，不可能。一个教会必须要在爱中建立。最后我们来看第一章第22节23节，我之所以要跟弟兄姊妹来读这两节圣经，因为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就是这里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是指的主耶稣。神把他一切的创造都伏在主耶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弟兄姊妹，这是讲什么？神为着要让主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先让他做万有的头。就好像神要让主耶稣借着做万有的头这件事来学习怎么样做教会的头。教会在神的眼中是何等尊贵，何等宝贝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所谓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讲到教会这样东西，它是那个充满万有的那个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补足的那样东西。主耶稣基督若是没有教会，他就是不完全的。因着教会，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丰满的，他是完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在神的心目中何等的宝贝，何等的尊贵。但是我们今天了解不了解教会是什么，我们该不该爱这个教会，不只是我们这个教会，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要为着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的见证来爱这个教会，来支持这个教会，让神的生命，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交流循环，让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坚固的一个根基，很坚固的一个联系。我盼望神能够祝福这个教会。我了解啊，你们最近遭遇了一些的难处，但是这些小事，这些很小的事情，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睛从人的身上要移到神的身上去。我们要了解能力是出乎神，能力不是从人来的，智慧是出乎神。主耶稣基督在教会的里头，主耶稣基督是掌管一切的。教会是神心目中的宝贝，我们应该要看重教会的见证。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些话能够看到教会是你所信赖的，是你所宝贝的，也是你所看为圣洁的。巴不得这个教会是全心全意的属于你，这个教会要完全的把它的根基建造在你话语的上面，这个教会要完全按照圣灵的带领来行事，让我们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有把握是合乎你心意的。你保守我们，谢谢主，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